是出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让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来读给弟兄姐妹。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以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前往南地去。阿们。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把亚伯兰从他所生所养的本地本族，从他的父家召出来，为要引导他走一条从来他没有走过的路，乃是把他带到迦南地，你所应许给他还有他子孙的地。于是他凭着信心就这样走了出来。主啊，今天我们是你的教会，我们同样的是一群你用你的恩召把我们召出来，然后奉着同一个名，乃是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主啊，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主啊，你已经把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因此今天我们早上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求你，主啊，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领受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鲜活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将你的仆人分别为圣，洁净你仆人的口，主啊，赐下恩膏，主啊，借着你的大能释放你的话语的能力，奉耶稣的名，阿们。在日本呢，4月份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的新年度是从4月份开始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呢，我有感动在这个4月或者叫新年度的第一个月，来借着神的话语激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到，有的弟兄姐妹是升学了，不管是多大的人，他都在往上走啊，主日学的孩子们也在往上升班，然后呢，我们的大学生升到了大学院，然后呢，大学院毕业的人找到了工作，要进入公司了，也进入到，是吧，恒如，你也进入到大学了，感谢神，马上精神焕发，气质都不一样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看见神的荣光仍然在神的儿女的身上，是永远不变的。然而我想也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是未知的因素啊，我们人呢都是不喜欢那些未知的东西，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困惑，有一些迷茫，说不定还有一些忐忑，不知道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环境临到我们，是吧？但是我想今天通过神的话语我深信神会对大家来说话。我们刚才这个看到了这个神对于这个亚伯兰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场景。那为什么这么讲呢？神在对这个亚伯兰说话以前呢，上一次说话往前翻圣经，我们会发现那个听话的人呢是挪亚。我们看见神在 这个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出来，他的一个唯一的计划就是把人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再带回到那个花园里，把我们再带回到和他最初的那亲密的关系当中。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人因着始祖犯罪以后，这个罪进入了世界，人开始一代一代把这个罪性遗传下去，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再回到通往伊甸园的那条道路上去，因为神已经把那个门封死了。唯有神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再把我们召回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回到他的救恩当中来。神造了人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开始任意妄为，说男生看见女生，女生看见男生，随意的嫁娶，这表明一种淫乱，表明一种人们的罪所带来的混乱。于是创世纪第六章就让我们看到，神说他造这些人他心里后悔了，于是他开始兴起了他新一轮的救恩的计划。在他用洪水灭世以后，在那个当中他保留了挪亚还有他家人，加起来一共是八个人，保留了这个鱼种。然后我们发现，当这个洪水过去以后，挪亚他的家族开始繁衍，这个人丁开始增多的时候呢，又重复了前面一个过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挪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敬虔的人，于是我们发现这个不敬虔，这个犯罪，任意犯罪，背离神的这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为一个大多数。于是呢，这个时候神就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兰啊。这个亚伯兰呢，是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以前的名字，叫亚伯兰啊。他的名字叫 尊贵的父，改成了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神对他说呢，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我们说这是神在呼召了他。我刚刚讲到了神的教会呢，是神的教会这个词大家可能都听过啊。这个原文呢，第一次出现是在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或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他的教会。这个教会呢，那个词叫做 Ecclesia， Ecclesia 是两个词合起来的，是一个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呼召的意思，还有一个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它的主体不是这个建筑，而是我们这一群人，而且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然后出来，有一个分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亚伯兰这个时候，神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就叫做分别为圣。神在告诉亚伯兰说，从此以后你就不再和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一样了。大家注意，并不是神要他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跟他家人对着干，完全不理他们，完全不睬他们，好像完全与他们断绝开来。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呼召让他从此以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从此以后他要在神的手中，神要开始陶造这个人，开始要使用这个人，开始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神所放下的这个计划。弟兄姐妹，可能你并没有离家出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人，但是你不需要真的就离家出走。不要今天听完我的讲道以后，你就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今天一博牧师让我离开我的本地本族父家，所以你赶紧给外面帮我租一个房子，我不要跟你一起住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不然把人绊倒了也不好。这个意思是说，让我们明白，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人。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所以每一次这个呼召都会伴随着一个挑战。我很快的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大家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呢是人们通过考古，然后通过研究，然后通过现代的科技把它复原出来的一张图。这个图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老家乌尔这座城在当时的那个景象。大家看这个圈着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个城里的中心啊。这个地方呢叫做乌尔塔庙，它这里边供奉的是月神啊，供奉的月神。这个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有跟以色列人说过，大家记得吗？说当时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他们在大河那边的时候怎么样呢？ 有他们敬拜的神偶像，说今天你们要做一个选择，你们是要还拜当时的神呢，还是要跟随耶和华呢？记得吧？所以当时其实亚伯兰他的出身，不是一开始他就是一个这个一神论的人，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敬虔的跟随耶和华的人，他的家族的背景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都是有一个拜这个偶像、拜其他假神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当时呢，是神把他从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呼召出来。这个城市据说当时已经有几十万人啊，在当时公元前几千年就已经有几十万人，放到现在不得了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而且后来在1923年，考古学家在这个伊拉克啊，这个地方在伊拉克哈、啊，他们在这个一片这个黄沙当中呢，开始挖掘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乌尔塔庙，然后呢，进而发现了整个这原来就是圣经当中所记录的这个乌尔这座城，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后来人们发现这座城市特别的繁荣，在当时非常的富饶，科技也非常的发达、挖掘出来的那个文物叹为观止、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分享，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亚伯拉罕离开的这个地方绝对不比他要去的地方差，在当时至少眼睛看来。所以很多人，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你总要做一个选择，不是神让你马上说这个地方不太好，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你已经看到了，你现在去啊？没有，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会有一个挑战在当中。因为你看，神在呼召挪亚的时候说：“挪亚，你要为我来造一个方舟啊！你要造这个方舟，预备这个大洪水要来。”但是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过洪水，这个对挪亚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需要信心。那摩西被召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呼召临到他的时候，摩西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用我们俗话说，就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哦，对不起，牧师 ，sorry， 牧师非常的健壮，摩西，对，我不谨慎了，感谢神，赞美神，哈利路亚。那个摩西80岁，他是一个孤苦的牧羊人，但是神呼召了这个摩西，说你要去。把我的人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你要面对这个法老，要向他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摩西呢，觉得他的一生的这个梦想可能当时已经破灭了，他已经对他的人生不再怀有那些雄心壮志了，但是神的呼召就临到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同样的，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需要离开的是这样的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圣经没有过多的技术，只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非常的我至少我非常的惊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信心非常单纯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当你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就是神在呼召你，你要被分别出来，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还有你的父家，要往我所要应许的你的地区，那乃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区，这是神给你的我们的每一个人呼召。然而当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说 yes 的时候，就是你收拾你的行囊，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你原来的故乡，离开你的本家，离开那个舒适的圈子，来跟随神的时候，过一个分别为生活的时候。我们看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12章的往上看，就是11章的最末尾啊，有写到，从31节说，他拉，这个他拉是谁呢？是亚伯兰的父亲。说这个他拉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说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为什么说这边很有意思呢？除了这一段以外，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地方有记述，是在《使徒行传》的7章。这个7章记录的是，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他在殉道以前呢，有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篇讲道啊。其中他就提到，我们的列祖亚伯兰呢，起初是神呼召他要离开这个乌尔，当时说还没有走到迦南的时候，其实第一个领受神的呼召的是不是他拉呢？不是他拉，而是亚伯兰。亚伯兰最初就听到这个呼召。所以我们看见11章这个创世纪11章后半段讲到说，他拉带着亚伯兰出去，结果走到了哈兰之后呢，就定住在了哈兰，就没有离开。换句话说，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出发点，这个起因可能是因为亚伯兰被神呼召这件事情。可是呢，亚伯兰当时是顺从他的父亲，走到了一半的时候呢，中途停了下来， 而且耽误了一段时间，因为塔拉的寿数很长，活了205岁。说圣经说呢，说等到塔拉死后呢，亚伯兰才出了这个哈兰。所以说这个十二章，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出来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我相信这可能是不是第一次神跟他说这个话了。你会看见神要拣选一个人，要把他带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神是很坚持的，有的时候他很坚持。你不要以为他只呼召你一次，然后你有一点迟疑，或者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像亚伯兰一样，他的父亲可能他的一些个决定影响了亚伯兰的行程，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时候到了，神还是会把他继续的带领他往前走。因为我们读到创世纪还有一个人物，像雅各。雅各起初到了这个他的娘舅这个拉班那里待了20年，后来呢神说你要离开到我跟你相遇的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去。但是呢这个雅各第一站他在那个事件那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发生了很大的悲剧。接下来又怎么样呢？神又向雅各说话了，说你起来继续走，不是这里继续走，我让你去的是伯特利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雅各才明白原来他停留的那地方不对，继续往前走。所以你会看见这是神一贯做事的方法。他向他的仆人约拿也是这样做的啊，他让约拿去传讲一个悔改的一个道理，要发一个警告给尼尼微人。但我们发现这个约拿他逃避神的面，他哪怕逃到了船底，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大风大浪当中，神仍然把约拿再拉回来，让他在鱼肚子里经过一番这个反省以后呢，悔改以后呢，神还是说约拿你去吧，我定义要让你去到尼尼微去，你要把这个信息传扬出去。你看到神的坚持。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这个计划，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愿望，非常坚定的一个神的意志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所以让我们看这个，我还找到了一个图，这个地方呢，这个叫做新月沃土，大家听过这个概念没有？一个叫新月沃土地带，就是来两河流域一直延伸到这个埃及那边啊，整个一个弯弯的像一个新月的形状，叫新月沃土地带，是古代那个文明最早发起的地方，非常多的文明和这个文化在那里诞生出来。它所出来的那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是很远的。大家看，其实从这个乌尔这一路上经过哈兰再到迦南地一共是1900公里，1900公里，这个在现在飞机非常方便的时代不算太远，但是在当时完全是靠步行，顶多有牲口啊那样一个时代里。而且他不单单是一个人，我们看见说他要这个拖家带口的把他所有的人口，而且他在这个哈兰所积攒的所有的这些财富全部都要带上，浩浩荡荡的离开。所以这个一路是非常艰辛的，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决心在当中。所以说刚才我们讲的神的呼召是让我们分别为圣，而且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个应许地，伴随着很多很多这个未知的因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是很多很大的挑战。很多人最近有搬家了是吧，搬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有很多挑战。有的人呢进入到新的学校啊，进入到一个新的班级，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交圈里头，进入到一个甚至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里头，都有很多未知的因素。我想我们人的这个本能的都是会抗拒这些事物，因为我们是没有把握的。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如果神把你带到了当下你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月份又是一年当中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深信，今天我们就凭着信心说，神当下带入的这个环境，我就相信神就与我同在，啊，神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感谢神。所以，我们再看神在继续的跟这个亚伯兰说话，神呼召了他以后呢，神就给了他宝贵的应许，感谢神，神不是让我们空手出来的，阿们，神不是让我们空手出来的。他跟亚伯拉罕说了。这个话里面呢其实有两处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必赐福给你。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呼召出去，神是把我们带入一个蒙福之地， 把我们带入一个蒙福之地，我们大可不必啊，把自己搞得非常的悲壮，说啊，我要为神出去，神让我出去，呼召我出去，我就是啊，去为神去受苦去了，我要受尽熬炼，然后我要彰显神的荣耀。你不是第，这不是第一步，你要记得，神把我们呼召出去，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呢，他是让我们，首先看见我们自己是被祝福到的，啊，一定要看见我们是被神所祝福到的。如果我们自认命苦的话，就一定会把你的这种对神的呼召的这种扭曲的认知会传递出去啊！你不要自认命苦，我太苦了，神呼召我，我就啊咬着牙去这样的服侍神。你的这种认知会透过你的表情有的时候传递出来啊！我在那个中学的时候，家里出现一些状况啊，虽然年少，但是好像也承受一些家里的压力。那时候老师总是说，怎么那个后来他就开家长会的时候，班主任跟我爸说，这个孟一博不知道那个是有什么事儿，整天感觉心事重重的呢。我在讲台上看他，他好像一直在想些什么问题。啊，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是个东北人，说孟一博看你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啊，这样说我，当时很搞笑。他就说，哎，你想很多的问题。那我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态都会通过我们的这种不管是表情、肢体语言，我们的所作所为传递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一个要认定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所以说让我们跟别人去传讲耶稣的时候，不要是说我们只是说嘴上跟人说信耶稣太好了，你跟我来教会太好了，但是如果别人看到你，你好像不是很幸福，他会先看你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对吧？那如果看你特别苦的话，你再邀请他，他说你邀请我这么费劲，我去了跟你一起受苦，那我还是就不去了，是吧？所以第一个，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要认定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出来，我要赐福给你。这是神跟他说的第一句话，神要赐福给我们，他把你带到哪里，他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让你的名为大，要让你的名为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人们发现了一个机遇，就是只要我稍微下一点功夫，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名人啊，可以树立我们自己的名。所以很多人在争做这个网红，想要树立自己的名字，想要也通过这些举动呢，来得着很多的财力。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很多的人这样的想要去树立自己的名望，想要去积攒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呢，往往在这个历史当中，他就淹没在当中，销声匿迹，而没有存留下的名。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兰说，你去的话，我就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名为大。所以弟兄姐妹，要存留真正的名声和财富的话，是存留在天上，不是在地上。而且呢，不是凭着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是说神呢，你带领我，你感动我，你推动我去走的这条道路，我就相信我之前，或者叫我之前不认识你的时候所追求的那些，你通通的甚至都要赐给我，就是要来大大的祝福我。所以呢，我们要专心的来仰赖神，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要认定我们是蒙福的人，被召的人是蒙福的人啊。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一切的环境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然而呢，这并不是神的应许的结束啊。神接下来就说了，说亚伯兰，你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也是今天我们非常侧重要讲的一点。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前几天我们这个青年组查经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撒母耳记上讲到了这个大卫在遭受扫罗追杀的时候，结果拯救他的这个人呢，却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呢，利用他的这个身份呢，就给大卫提供了最及时的一个情报，让大卫不至于死在扫罗的刀下。我们看见约拿丹、大卫这两个敬虔爱主的弟兄，在主里的那种爱情啊，弟兄之间的爱情，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所以当这个约拿丹一听到大卫说话的时候，他马上觉得他们两个心相契合。这不是一种当时的一种一时的感觉而已，而是这两个属灵的人、爱神的人，在那一瞬间同感异灵，他认定这是一个他非常 爱的一个宝贵的弟兄。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大卫和约拿单开始有这样一段非常宝贵的弟兄的挚爱啊。然后呢，我们在讨论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就分享到了说，自己的朋友的问题。那到最后呢，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算是挑战啊。我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提到这个交朋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可以真正的祝福到我身边的人的一个人？我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正在把真正的祝福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还是你身边的家人，还是你任何交际的人也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正在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神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去，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我不单单只是定睛在说我自己的身上，说神啊，你现在要我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要去达成我个人的目标，然后怎么怎么样？你要记得，神是要透过你，还要祝福到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杨牧师前一段时间有回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非常感谢神。杨牧师来的一个月，我觉得蒙福了。我回来才发现，其实杨牧师所在期间，他把教会的一些小的地方该修的都修好了。我觉得一楼的这个门呢、原来就很难开。我跟司长开玩笑说，钥匙丢了都不怕，因为一般人打不开。有一些窍门，但是杨牧师他说一博，你把你的那个电钻借我用一下，然后呢他叭叭叭几下，结果一开啊，特别的好用，一楼的门修好了，发现修了好多的地方，就是那些细节，哎呀，我就说我怎么平时就没想到呢，这是杨牧师的恩赐。然后他做了两个这个讲台，回头会把它再加工一下。然后呢，这是他虽然短短的一个月，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点滴的祝福也是透过这位神的仆人所留下的。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次去这个车站去，第一天去接他们刚到日本的时候呢，我那天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哈。在接他们上车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聊起来，杨牧师好久不见啊，然后我们就简单寒暄了几句。但是很快呢，我突然能够感受得到杨牧师人他里面的那个灵非常的温柔，神的灵非常的温柔在他的里头，他说话慢慢悠悠的，从来不急，有的时候我说话会急，但杨牧师说话特别的慢，特别有他的自己的节奏。然后呢，我当时一个感触是说，我知道他的背景是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背景，他们马来西亚人的文化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然后他们很乐天，他们可以很享受神给他们的一切，非常的乐观。我在简单的几句话能感受到那种非常温柔的灵，能够带来一种抚慰，或者是一种甚至一种反省，说哎呀，我们生活在日本这个地方，东京这个地方，好像常常忙忙碌碌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把最宝贵的东西都忘记了，可能有的时候都是急着要做这个急着要做那个，但是真的是失去了那种主里的从容。我觉得他一来好像能感受得到。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走到一个人群当中那些人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不管他感受到是什么，他会感受到一些东西。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走到人群当中的时候，都是同样的让人会看见，哇，这个人他来了以后，我们整个的空气都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氛围变得不一样了。原来可能是很多的争执这种争吵，或者是其他一些紧张的环境，或者一些不好的结果，这个人一来之后发现好像这个氛围变了。他不懂，因为他不认识神，然而他能够感觉到那种变化。然后呢，我想这是第一步，我们来到一个神把我们带去的新环境的时候，我们所要追求的，说神呢，我今天我到这个新的公司来，主要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求你的灵来充满我。我今天走进那个办公室的时候，走进我的教室的时候，走进一群新的朋友的当中的时候，求你的灵来充满我。我今天要让他们知道，你住在我的当中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还会用我们的一个生命来影响到他们，让别人看见，神把我们差派到这里来，是要别人同样的也来蒙福的，非常的感谢神，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人的这个回应，亚伯拉罕的回应非常的宝贵，还有一个思考的问题，第二步，我看到神给的祝福了吗？然后呢，我是否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是不是已经成为别人的祝福了？第三个是人的回应。 亚伯拉罕的回应非常的快，神让他去，他就马上去，而且毫无保留的把他的所有的积蓄，在这个哈兰积蓄的一切的财产和人口、牲畜全部都带上，一起就去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保留的，啊，没有留给自己留退路。啊，我们知道，在当初在这中国历史上哈、啊，在近代前面一点就是这个清军入关的时候，其实把这个山海关给锁起来啊，是不允许汉人回去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他们想有一天在中原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要留一个退路，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去啊。所以东北那个地方最早是不允许汉人进去的，有这么一个事情啊，就很像，因为他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这是人的一般的想法。但是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完全的去撇下了他所有的一切来跟随神，走到了这个迦南地区。他的回应非常的这个彻底，非常的彻底。前一段时间看这个约书亚家在搬家啊，然后那个丹青发了一个小 video 啊，小视频，大家都看到他的家搬得特别的精光，是吧？每一个角落都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东西，当然这也是应该的，搬家不可能留下东西给别人。那我想看到这个是蛮有感触的，他可以不留下任何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新家，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过去。这是我们人因为看到了，但是想想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在被召出去的时候，他连去哪儿都还不知道，但是呢，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也就是说他把他的这一生的赌注都压在神的身上。这是一种凭着信心做出来的非常非常彻底的一个回应啊，非常的宝贵。他在被呼召的时候已经有75岁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年龄不单单是一个数字吧，我们希望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有的时候，但是年龄不单单只是一个数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年纪越大，我们所牵挂的事情越多。亚伯兰被召出哈兰的时候已经有75岁了，已经有75岁了。人年纪越大可能越不敢冒险吧，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全然的去顺服啊。摩西被召的时候已经80岁了，但是呢，神仍然呼召他，他最终还是去了。最终呢，神让他活到120岁，亚伯兰活到175岁，是吧？所以呢，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不要以为，神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年龄限制了我啊。你的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在神绝对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引申出来去想的话，你所认为已经不太合时宜的那些要素，其实在神看来都不是任何的问题。你的经济状况，对吧？你的恩赐什么的，或者是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其他的你认为所缺乏所不够的，但是如果神说你要往前走的话，他仍然可以加倍的赐还给你，让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也不要说我还太小，对吧？耶利米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跟神说，神我是年幼的。神是怎么跟他说的？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耶利米你就闭嘴就好了，我呼召你的时候跟你年龄没有关系，我已经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已经把你要所传讲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只管去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神呼召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啊，毫无保留的去跟随他。然后我们看见他来到迦南地之后呢，神就向他去显现啊，神向他显现，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录他向人去显现。于是亚伯兰就向在那里向未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座祭坛呢，代表了我们对神的敬拜。神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要说，神呢，我要在这里来敬拜你啊，不是一定让我们在边做工的时候边唱歌啊，这样你可能会被你的公司炒鱿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们就想说，主要在这里我要为你建造一座祭坛，在这里我要来向你献祭，在这里我要献这个祭物。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献祭的这个记录当中，所有的这些牲畜的都是仿佛一场很大的一项 barbecue 一样，很香，对吧？这叫馨香。那些祭牲一起烧的时候非常的香，这个馨香呢就要上去，这个烟雾就要升到神那里去，蒙神的悦纳。所以说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就立定心志说，主要在这个地方我要来，也把我自己像一个祭一样完全的献给你，愿你在这个地方呢 来悦纳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我在这里要来高举你的名，我要在我的学校，要在我的公司，要在我的新的一个环境当中来高举你，要来敬拜你，这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已经放下一切，把自己交托给神了。神让我今天去哪里，我有什么顾虑，有哪些是我放不下的。我在被召之地，如果你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否在那里高举了神的名，成为一个通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来敬拜神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回应。那这次呢，我回到国内时间有大概4周的时间，其实我在心里一直是有这样一个祷告，我回去以后呢，就祷告说求神能够使我成为我家人的祝福啊，除了我家人以外，我要见到的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还有我周边的人，任何一个人，神只要是你把他们带到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求你使我成为他们的祝福。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祷告，我回去以前在当中我都是这么祷告的。那回去以后呢，我就第一个想我的本分是要尽一个人子的本分，要照顾我的父母。那所以我就把家里的我能做到的这个地方呢我都做了为他们这个洗衣做饭，家里的那些脏的地方我就把它都彻底清干净，一天做一点，我是尽量的擦，我就感觉好像在尽量的去做服侍他们。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在想我离开以后，因为确实是我爸爸照顾我妈妈很辛苦，他不可能每一天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特别干净，我不能期待他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走了以后，这些地方可能还会再布满灰尘，我擦干净的地方可能还会再脏起来我所布置好的可能这个顺序还是会被打乱。我今天所能够做的，一天无非给他们做几餐饭，然后帮他们洗碗，可是我还是有离开的一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我们实际的这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带来影响的话，这个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你去到一个地方可能都是只有一段时间，你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就在心里祷告说，神你可以使用 我怎么最大限度的能够带来一种祝福，是不是那么轻易消失掉的。于是我就想到，如果即便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家人可以靠着我们的主站立，所以就想我一定要在属灵上祝福到我的家人。于是呢，我就开始激励我父亲，让他天天更多的去寻求神。我说爸，你从早上起来你祷告读经寻求神，睡觉以前去读神的话语，去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神。你我知道你很多的重担，我今天可以帮你一些，但是帮的非常的有限，我还会离开，但是我离开以后，如果你跟神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连接的话，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所以非常感谢神的是，我这次回来以后几天，有一天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他说今天我开始照你所建议的，我开始每天听到，我发现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我发现我晚上可以睡得比以往更好，我一觉起来以后发现我没有睡过这么好的一个觉。我说你知道了吧，我跟你讲的是真的。所以只要你连接于神，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神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的非常的有限，但是如果你能够把神的祝福，把这种属灵的祝福能够带给你身边人的话，这就是神最喜悦的事情，也是一个能够带给这个人最长久影响的、最大限度的造就的一个最持久的一个祝福。阿们。所以让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在我们还不认识的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你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主啊，今天在这个四月这一年的这个年度的开始，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就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定义，主啊，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在那里，主啊，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要让别人看见你放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因为你确确实实的祝福到了我们。主要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就在我们的身边的人的里面，主要可以来常常的，主要来为你来发光，主要让我们就像那灯一样，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让周围的人能够看见这光是从你而来的，不是来自我们。主要也愿你使用我们，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要将那属灵的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要也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让我们立定心智，主要把自己能够像活祭一样的献给你，愿那馨香的祭主要能够蒙你的悦纳，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愿主的恩惠平安喜乐天天与我们相伴，让我们所在之处都能够来将荣耀带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